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3:6-9。《路加福音》13:6-9，我来读。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果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吧，不然再把它砍了。”阿们。张西周诗人有一首诗是一棵枣，其内容如下：它不可能自然变红，这里面有几个台风，这里面有几个惊雷，这里面有几个霹雳。它不可能独自变圆，这里面有几天下薄霜的夜，这里面有骄阳下的两个月，这里面有几个新月。眼睛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粒红枣，里面有很多情由，需要有反复无数的晴天和雨天，白天黑夜，才能够结出果子。然而只有这些还不够，如果枣树生病，或者害虫吃了花和叶子，不仅不能结任何果子，树也有可能不能生存。为了一粒成熟可喜的枣，农夫要施肥、剪枝，防治病虫害。伴随着农夫的足迹和手付出的辛劳越多，农夫的等待就更深更广，也就连接到了丰盛的果子。今天的经文也有令人感动和重要的一个等待，生命等待的一个话语。6如此见证：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葡萄园的主人在葡萄园种植的不是葡萄树，而是无花果树。韩语的无花果的文字的意思是没有花的水果，可是世界上并没有不开花直接就可以结果的树木。无花果是果子里有花，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所以与其说无花果是没有花的果子，不如说它是隐花果，花隐藏着的果子，这样的表达更确切。在中东地区，无花果一年收获两次，从3开始结果子，初结的果子称为噬菌体。这个果子呢，是依靠去年树枝上存留下来的养分结的果子，因此果汁少，糖度不足。但是对于当时缺乏粮食的平民来说，这就是高贵的食物。正如春季青黄不接，陈粮都吃完了，新谷物还没成熟，食物空匮的春天，无花果树就好像是救荒的植物。最初的无花果树的噬菌体在6就都落下了，还有第二期无花果树是在8-9收获，它被称为 Tenna。 这个时期的果子 要比粗熟的果子呢水分更丰富，糖度也更高。这个无花果树烘干之后也可以用作消化剂或者治疗剂。如此可见，古代的无花果树是一棵效用价值很高的树木。葡萄园的主人在葡萄园栽种无花果树，一定是为了收获更多的果子。尽管如此，在经文当中出现的无花果树没有结出任何的果子。那时葡萄园的主人对葡萄园的管园的人说，就对七姐如此见证，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主人是为了获取果子等了三年，但是每一年都是白耗了时间。但那绝不是说树种了三年的意思。一般来说，无花果树幼苗种下需要经过三四年左右才会结果子。那利未记19:23-25如此见证，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天父命令以色列百姓们进入迦南地之后种树木的时候，从结果子开始三年间，因为是不结的，所以说不可以吃。然后第四年收获的全部要献给神，献给天父。理由是正如分别写牲畜的第一个手生的牲畜一样，虽然是农夫努力的结果，但是之所以要全部献给天父，就是让他们记得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第五年开始允许农民可以获得收获的水果，然而从1400年之后，拉比们教导着话语应用在任何新种的有可以结果子的树都可以应用这个规定。也就是说，三年间结的果子为不结，第四年结的果子分别为圣，献给神。以此作为铭记，所有的一切都从神而来。然后第五年收获的才是农夫所拥有的。结果由此可见，经文当中无花果树栽在了园里，等了三四年，然后三年也认为不结，结果又等了三年，还没有任何的果子。总之，这棵树是种下了大概已经有9-10年，根本没有结过果子。从主人的角度来看，这棵树绝对是令人头疼的，而且还特别的有好意的把无花果树种在了葡萄园里。可是应当结果子的时期已经错过了很多年，它还仍然是什么果子都没有结，只是白白的占有土地。 如果是种了其他的树，一定是结了果子。然而这棵树并没有这样。不仅如此，这棵树还吸收了地里的养分和水分，妨碍其他树可以更健康，收获更大的果子。更进一步，还有是管园的人白白付出了劳动力，变成了白辛苦。管园的人也会像对待其他的树一样，给这棵树修剪施肥，然而这棵树却是无用的树。因此主人的结论就是砍掉这棵树。那由此可见，我们也如同这棵树，如果不结果子，最终就会受到惩罚，或者会死亡，可能会这样想。但是葡萄园的管园人却对主人这样说，八节九节，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葡萄园管园又请求说，主人，砍是容易的，以后砍也不迟，我会挖开它的周围给它施肥，再等一年，到时候还没有结果子，那时候砍就好了。管园的恳切的请求原主，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说的时候呢，是意思是说，不是死亡或者毁灭，而是生命和果子。所以这个比喻也可以说是重新获得生命的机会的比喻，或者是延长生命的比喻。与今天的经文相似的故事也出现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摩西听从神的命令，为了得到十诫命，上西乃山40天没吃没喝。此时摩西的哥哥亚伦代替摩西照顾着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以为摩西过2-3天就会下山，但是摩西过了一个星期，过了2个星期仍然没有下来，摩西过了1个月也没有下来。这是以色列人鼓动亚伦要求制造引导他们的神。以色列人把女人耳朵上的金环摘下来，然后铸了一头金牛犊作为偶像。因为他们在埃及侍奉的偶像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牛犊神，铸好了牛犊神像，他们就大声地宣布，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后又把第二天作为节日吃喝快乐。没有什么比人类把神关在自己的思想里更令神伤心的事了。看到以色列百姓的这种行为，神非常的愤怒。那时神对摩西说，我的百姓腐败了，他们离开了我命令的道路，铸造牛犊作为神像，并且说这就是引导他们出埃及的神。然后神对摩西说，将他们灭绝， 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时摩西并没有说，好的，神，马上就那样做吧。摩西反而恳切地祈求，求神纪念神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说，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永远承受为业，神不是如此应许过吗？然后摩西带着十诫命下山了。摩西看了现场才明白他们所犯的罪有多么严重。摩西问亚伦说，事情怎么发展到这一步？亚伦却推卸责任说，人们带来了金子，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就好像小偷在抵赖自己罪过的时候就会说，我没有想偷东西，只是捡了一条路边的绳子回家，没想到那绳子后面连着一个牛，连着一头牛，会有这样的借口，这种借口是真的是不像话的。摩西再次上山向神祈祷，这时的祈祷是圣经当中所有祈祷当中可以说是最美好的。出埃及记32:30-32如此见证。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重新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把我从你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所求的这个祈祷拯救了犯了大罪的以色列人。摩西就像今天经文当中出现的葡萄园的管园的摩西，恳求神救活了以色列人。正如摩西一样，这个管园的也恳求主人暂且留着这棵无花果树。信仰的成熟与听从神的话是成正比的，所以离开神话语的信心是不可能的。无论经历过多么大的神迹，还是体验过谁都未曾经历的神秘，都比不上圣经的一句话。迄今为止，作为牧师做牧会的工作，在尊重神的话语当中，尚未见过信仰不够成熟的人。与此相反，从未见过不尊敬神的话语却有极深的信仰，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不尊重神的话语只是出于自己的热心，只不过会气馁最终离开神，那么这样的人呢是多次见过。所以说信仰和话语是不可分的关系。在信仰是顺从神所给予的情况，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条件、家人、人生的过程、教育过程等等，只有真诚地接受这一切的时候，把这些作为基础，否则的话，信心的成熟就会遥遥无期。但是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即使顺从神所给予的情况，但绝不是意味着要绝望，不是，绝不是为了要断念不想， 神会自己看着做，神会看着办。人无论怎样都是人无论怎样挣扎都是没有用处的，这样的想法不是正确的信仰态度。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要集中的一点就是这个管园的对于结不出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向主人恳求，虽然这一点让人很感动，但是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主人是听他恳求的人，而且主人是可以等待的人格的主人。今天的经文当中出现的结不出果实的无花果树，我们不需多言，可以说代表着我们自己，我们的自画像，我们现在的样子也是神在等待三年，还有再等一年，神在持续又在等待一年。如果神没有等待我们，我们今天可能就不在这里了。记录新约圣经最多的是使徒保罗，他在人生的晚年写的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这本圣经是关于他的人生当中最后写给年轻的牧师提摩太的关于牧会事工的一封信，但是在各处都体现出了他的信仰告白。提摩太前书的一章，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以我为中心，给我职分。我以前是诽谤者、迫害者、施暴者，然而我却在我们还没有信的时候就蒙了神的怜悯。我们主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所有的话语是神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来到世上，我在罪人当中我是魁首。使徒保罗自己说他以前是逼迫者，是暴行者。逼迫者呢，是指用话语来侮辱对方的人，法利赛人、律法师、祭司长、祭司等犹太人喊着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是因为耶稣说自己是与神是一体的。因为这是犹太人无法忍受的亵渎神的行为，亵渎神的言论，亵渎神和诽谤者是同一个单词，即使徒保罗称自己为诽谤者，并不是说自己只是妨碍了人们所做的事情，而是告白自己曾经是亵渎神的人。迫害者的意思是跟着摔倒逃跑的人，也就是说使徒保罗坦白说自己过去是在后面调查一些跟从耶稣的人并且施暴的一些行暴者。过去的保罗要拿着大祭司的公文去大马色抓信耶稣的人。还有施暴者是指傲慢的人、虐待他人的人。正如黑社会的暴徒一样，是行暴、施暴的人。总之，保罗把这样的自己称为是这罪人当中的魁首。意思并不是说他是黑社会的头目，魁首这一词是指希腊语的 protos， 意思是 number one， 是第一的。即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并没有按照罪大恶极的次序使他们排队，就是说罪人当中按照罪的罪大恶极的次序排队的话，使徒保罗认为他是自己是排第一的，就是罪最多的一个罪人中的魁首的意思。自己曾经如此不像样，却成了耶稣基督忠心的证人。提摩太一章十六节，他如此告白：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耶稣基督的忍耐等待，是扫罗成为保罗的原动力。一切的忍耐 NIV 英文圣经 翻译为 unlimited patience， 无限的忍耐。 NASB 英文圣经翻译为 perfect patience， 完全的忍耐。使徒保罗告白，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忍耐和等待，才有如今使徒保罗可以记录圣经的样子。不但是使徒保罗的事情，圣经当中出现的信心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蒙受如此的恩典。神对亚伯拉罕说，希伯来书六章十四十五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圣经当中的词和表达反复出现，就是为了强调，即神必定给亚伯拉罕祝福，必定让他兴盛，子孙多起来。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到了所应许的。然而这一点真的是事实吗？真的是亚伯拉罕恒久忍耐了吗？不是，实际上是神对亚伯拉罕恒久忍耐。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应许让亚伯拉罕成为福，成了祝福的根源。从那个时候开始，亚伯拉罕直到可以献独生子以撒为以撒的境界，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他献独子的时候为止，经过了四十年的时间。直到那时，那之前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两次谎称妻子为姐姐，通过夏甲生了以斯玛利，伤了神的心。如果神没有恒久忍耐对待亚伯拉罕，没有忍耐的话，他就不可能成为祝福的根源，信心的先祖。大卫发生八十八事件的时候，神如果大卫说：你怎么能砍我的脚呢？到现在为止，我给予你的恩典有多少呢？神如果对大卫这样说了，可能就没有如今我们所知道的大卫了。门徒们三年期间跟随作为人又是神的耶稣，通过他听到了永远的生命的话语，看到了很多神迹。然而门徒们在 耶稣的决定性的重要的时刻背过脸去。他们下决心绝不会不认耶稣，然而一个也没有留下，都逃跑了。耶稣对如此的门徒们恒久忍耐，到他们的现场去找寻他们，因此他们成了使徒。我们教会服侍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牧员，同时也服侍着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位于京畿道荣仁市处仁区杨志面求西里，旁边是纪日里，那里有纪日小学。2014年，那个学校秋天的运动会曾经出现在新闻当中。那个学校六年级有个叫基国的孩子，这个小朋友得了一种稀有的病症，软骨不成长的软骨无形症，比其他朋友长得小。得这种稀有病的人一般身高在1米2到1米3之间，因此这个小朋友也比其他的学生矮。运动会时，孩子们最关心的就是5、6个人或6、7个人的赛跑。我小时候看运动会的时候，看到那些第一名还有第二名第三名的小朋友手腕上得了个印章，之后去领1、2个本子2、3个铅笔。基国比其他孩子矮小，赛跑的5年期间常常跑在最后，所以他最讨厌的就是跑步。开运动会那天早上，他就问家人可不可以不跑。那一天基国也跑在最后，跑在前面的四个朋友突然停下来等基国，拉着基国的手一起到了终点。看到他们手拉手的照片感到很心痛。正如朋友们与基国拉手一样，主不是也拉住了我们的手了吗？有时我们自己不是也觉得自己有很多过犯和罪的人吗？无论怎样想，无论怎样看，是不是都觉得是没用的人呢？有时候人们不等待我们，主不是在等着我们吗？岂不是因为主抓住了我们的手等我们，我们现在才可以在主里面同被建造吗？现在到了我们回应的时候。为了过好结果子的人生，今天要回应在我们视为松土施肥的主，岂不是要按照他所愿的过好结真实和生命果子的生活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犹豫不决不能长期等待的亚伯拉罕成了信心的先祖和祝福的通道，把在诱惑面前软弱的大卫立为圣君，把受到自己的野心和律法控制的扫罗立为保罗，使他成为信实的使徒，让自命不凡伪善自我为中心的门徒成了使徒， 感恩与我们所信的神与他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神。回顾我们的人生，神若不抓住我们的手，若没有等待我们，我们绝不可能在如今的位置上。我们再次告白，如果我自己也可以充分的过好人生，也有推开神的手背过神的时候，有可能过没有神的生活或者与神无关的生活。然而尽管如此，神没有放弃我们，缔造我们直到现在，为此感恩。世上虽然回避我们，让我们疲倦，尽管把我们看作是无意义的，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作品。知止自己不能结果子，只要与树相连，通过树得到养分，结出果子。我们也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不能够结任何果子的，如同无意义的树一样。只要与生命树的主相连，引导我们的生活结出生命的果子，真理的果子。有时感到我们的生活是挫折无意义的，好像不能够结出任何的果子，然而仰望等待我们的神，请引导我们过好真理和生命的美好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